弟兄姐妹早上好，
好，
阿主内平安。我好像发现，好像还是要提醒一次。啊，就像已经知道我要提醒什么了，是吧？好像什么前面、中间都是空的啊。这个你是怕了我的，还是个什么原因呢？我还是给大家一个纠正的机会啊。就是说呢，我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但是在站立以后，祷告以前啊，你们有些坐在后面的坐在边上的就往中间往前面啊，就挪过来，就啊，我们一起起立。那么啊，除非你在后面你有就是必要的一些侍奉，你要必须要在坐在后面的，否则的话就请你到前面。你看第一排我不怪你了啊，第一排很多人很害怕不敢坐的，最起码第二排应该坐上去，对不对？啊，有人就是我的学生最支持我啊，就跑到第一排来。那第二排怎么没人上来啊？上来吧，第二排、第三排都还有很多空位啊。我是挺坚持的，你们不上来，我就不让你们坐下去了。再上两个到第二排来吧。好的，我们起来祷告。特别是感谢赞美，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奉了主耶稣敬名字，我们请敬拜的时间，让我们来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完全的归向你。我们这是向你，我们心是敞开，让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能够做这个自由运行、感动带领的工作。让我们这是不单是在这里敬拜，我们听你的道是在让你的道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来掌管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恭敬的把底下时间交上，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借名字，阿们。大家请坐。那在开始前呢，我请大家呢一起来念一念我们这个礼拜的金句啊，就在你们程序单这个程序单的底下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我们念两遍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我们找到以后呢，一起大声来朗读啊。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也必要审判。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那当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的，为什么啊？其实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也非常非常看重婚姻。那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因为神特别看重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婚姻是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设立了。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啊，第一章里面讲到神用六天的时间就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他在最后的时候他造人，他把万物都造好了。最后造人的时候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呢，就有一段这样的话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然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所以呢，造男造女其实是就在第六天的时候就已经神就造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神看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句话其实是在第六天神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的时候他就已经造好的。所以婚姻是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就已经设立的。为什么？因为呢，人要怎么样按照他的形象所被造，不单是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其实婚姻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因为我们晓得，当我们讲到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啊，神是不是就是好像我们一样 啊，我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只手，每个手有五个指头，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的，神是个灵，对不对？我们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神绝对不是两个眼睛的。因为在这个旧约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就讲到了啊，耶和华的七眼啊，在这个第四章第十节里面就讲到啊，这是耶和华的七眼，耶和华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耶和华是七眼的。当然这个七也不是说神就是真的有七个眼睛，乃是说是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神是能够什么都能够看见啊，没有一件事能够瞒得过他，乃是这个意思。那当我们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时候，那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绝对不是说神有这个物质的形象，乃是说神的属性，当神造人的时候把他属性造在人的里面。就好像说我们晓得神的属性，我们分开有两方面的啊，一方面我们一般有些就称为就叫非道德性的属性，就好像说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是创造的神啊，神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那这是一方面的属性。另外一方面的属性呢，是道德性的属性，就是神是爱啊，神是公义，神是信实，神是圣洁。那所以呢，神就把他的属性造在人的里面。那所以呢，神是全知全能的啊，所以呢，他就给人有这个能够认知、能够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这个能力。那因为人是有限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好像神一样全知全能，但是我们是能够去知道，我们能够去晓得，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听见，是神因为按照他的全知全能的属性把这个能力造在我们里面。神是创造的神，所以呢，他把这个创造的能力造在人的里面。你看见所有被造的所有的动物，所有的飞鸟，所有的昆虫，没有一样好像人一样有这个创造的能力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任何一种动物就说哎呀，我们在这里啊、这样多人聚集，讲到声音又不够响亮，我们来做个什么话筒，做个扩音的这个系统，没有的，只有人才能够这样做的。我们做桌子坐椅子，只有人甚至有这样一句话说，没有就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对不对？你能想到你就能够把它做到的了，很多时候。那所以呢，就是人是有这个创造的能力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然后圣经里面又讲到，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是凭己意独行其事。那所以呢，他也把这个自主，我们有这个能够自己去决定这个自由的意志，神就把它也造在人的里面。那当然因为神是无限的神，我们是被造的，总归有这个被造的限制，我们不能好像神一样无限。但是在这个有限的里面，神给了我们这些的属性，那不但是给了我们这些属性，他也把他的道德属性也造在我们的里面。神是爱，所以他造人的时候人就能够去爱。那不，我们不但是基督徒能够爱，就是每一个人他都能够去爱的，对不对？我们就想到人间父母子女之间有爱的，父亲妈妈爱小孩，夫妻之间有爱的，朋友之间也有爱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讲到了，人就犯罪了。犯罪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滥用了自己的 自由意志啊。当时候亚当夏娃，神给他有这个自由的意志，他们可以甘心情愿的去跟随神，去顺服神，但是他们却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要自己去分辨善恶啊。我好像在这里也提过啊，这个犯罪为什么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犯罪呢？因为善恶的标准只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当你从神的绝对标准以外，你要另外再定你的善恶标准的话，你肯定就是跟他的标准不一样的。你要是你定的标准跟他一模一样的，你就不需要再另外定你的标准了，你明白吗？就你要另外定你的标准的话，就是你跟他的标准不一样。你跟他的标准不一样的话，唯有神的才是绝对的善，他说善的才是绝对的善，他说恶的绝对是恶的。我们要在他的标准以外再另外再定的话，肯定就是犯罪了，肯定就违法了。很简单一个例子， 就好像说我们来了加拿大，加拿大有加拿大的法律，我们要是说我关上门在家里面，我就不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啊，加拿大法律说不能啊，就是特别这里就讲啊，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啊，以强暴待妻的啊，神是耶和华所恨恶的啊，这个打小孩，加拿大法律是不允许的，你不能说我关上门我就可以自定我的法律，你不可能的，你做这个事情就是什么，你只要在加拿大你就违法了，对不对？同样的，你在神的管理这个宇宙万物里面，只要你在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你违反了神的善恶的标准，你就是犯罪了，这个道理很清楚的。那当然，当人犯罪以后，人还是有爱，但是他的爱呢是扭曲的，他的爱呢是以自私自己作为出发点的。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呢，很多时候父母爱子女呢，他的爱呢其实也是什么呀，不一定完完全全为子女好的，有些时候表面上为你好，有些时候还是为自己的，你读书读得好了好像是为你自己好，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我能够到外面，我人家哎，你看我的小孩怎么怎么样，我教导好，还是为自己的，扭曲的。有很多时候啊，男女之间的爱有很多时候很自私的，很扭曲的。那但是呢，神还是把这个爱造在人的里面，不但爱，神的公义也造在人的里面。所以呢，小孩子生下来懂事了，能说话了，他就会跟你说的 not fair， 不公平。为什么？他有这个公平的观念。当然他的公平不公平呢，完全是你给他有个好处啊，完全也是自私的扭曲的，但是他总是有这个观念在里面的。神是信实的神，所以呢我们人之间，我们总是盼望对方啊能够讲信用的，他答应你一个事情，他能够守这个约的。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神是一个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神的性情，他把这个他的形象照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对别人有这个要求，那有些时候对自己呢这个要求就降低很多了。然后呢，神是一个圣洁的神。那当我们讲到神是爱，神是公平公义，神是信实啊，我们再等一下再讲到神是圣洁的时候，那其实呢当他把这个属性照在人的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必须是要照最起码两个人，他不可以一个人，不能够体现出来这个爱，这个公义，这个信实。为什么呢？你说哎呀，我们跟神也可以讲爱呀，神也爱我，我也爱神，有爱呀，我跟神之间，神是信实的，我在神面前我也守信呢。但是呢要晓得神是创造的主，我们是被造的人，这是一个什么不对等的，对不对？这个关系是不对等的关系。所以呢神要不单是造一个人，他还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造一个女的，两个人，这个才能够对等嘛。我们讲彼此相爱嘛，我爱你，你也爱我，大家彼此相就是同等的对等的啊。我们的所谓的讲的公义公平的时候也是对等的，不对等的你没办法讲公平公义的啊。有些时候小孩子跟爸爸妈妈说 not fair， 有些时候特别我们从国内来的啊，有些就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小孩也会跟你说 not fair 的，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有兄弟姐妹，我以前我家里面五兄弟姐妹，有时候就感觉到父母偏心啊，有些时候偏心大的，有些时候偏心小的，我们中间那几个呢总是被忽略的几个，总是觉得，但是呢就你一个还说not fair， 他为什么就你一个还要说 not fair？ 因为他要跟父母来比较，爸爸你为什么可以晚上不睡觉，我要我九点我就要上床，你是十一点才上床。那做爸爸有个，因为我跟你是不对等的，你不能要求你，我要求你做的，你不能要求我同样也来做，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不对等的，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他不单是要造一个人，他还要造男造女啊。但是为什么 要造男造女，要建立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就是因为神也是一个圣洁的神。当圣经里面我们刚才念的时候，的以色列人啊，当时犹大他们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遍地，他们什么亵渎了神的圣洁。他们怎么亵渎了神的圣洁？就讲到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的前妻，他们另外又娶了这个敬拜外邦神的、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然后呢，跟着下来呢，他就讲了，他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他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因为他愿意人得到虔诚的后裔。那虔诚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这个字呢翻作 godly， godly descendant。 那什么叫 godly descendant？ godly 是什么意思？就好虔诚圣洁。那 godly 的话，其实按照英文啊，英文的语法来讲，这个人啊很 girly， 就是说他什么，他娘娘腔，对不对？这个人很 manly， 他就是女汉子，对不对？ godly 的话就是说他行为做事很像什么，很像一个女孩，他行为做事很像一个男人。很合理的话，就是他行为做事很像神，对不对？他说愿意人能够得到一个虔诚的后裔，敬虔的后裔，就是说他的后裔能够好像神一样。神明明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为什么他单造一人呢？第二个人就夏娃也是从第一个人身上出来的，在新约里面，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也讲到神是什么，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是从一个源头，所有的人都是从这个源头出来的，都是从亚当出来的啊。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就是从这个源头就生下来的。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那神明明有灵的余力，他当初倘若要做两个人的话，很简单嘛，用泥捏的，第一个人用泥捏，不但是人是用泥捏出来的，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十九节里面讲到，其他的动物都是用泥捏出来的，对不对？甚至用地上的尘土造出的地上的各样的爬行的动物的。那多捏一个人对神来讲绝对不费事的。其实我想多捏一个人，用泥土多捏一个人，当然我不神了，对，我想对神来讲可能也没太大分别。但是呢，这个夏娃呢是多费了很多功夫的，对不对？你想想看，神要把亚当，首先让亚当沉睡，睡着了，然后破开他的身体，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来，取出一根肋骨来以后，又把这个肉给合上。那圣经讲得很清楚的是，把肉给合上的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外科的手术啊。然后取出一根肋骨来，你想想看，肋骨虽然说是有弹性的，你用一根肋骨捏个人容易呢，还是用泥来捏个人比较容易？我怎么想，当然对神来讲没分别，对我来讲呢又就大有分别了。肋骨怎么捏个人出来？它硬的，虽然是有弹性的，但是硬的还是硬的。但是第二个人，神宁可多花点功夫，但是第二个人是从第一个人身上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神愿意人有这个虔诚的后裔，有敬虔的后裔，因为他愿意人能够把神的圣洁给反映出来。那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掺杂的意思。我举个例子来讲，圣洁啊，我们常常讲的一件东西到底它干净不干净，你怎么去判断它干净不干净？今天早上来崇拜了，哎呀，这个衬衣不晓得还干净不干净，拿来看一看，闻一闻，我想已经不干净了，这个肯定，对不对？肯定是刚洗过的，没穿过的，这个叫干净嘛。但是怎么去判断这个是干净还是不干净？
怎么去分辨？
我们常常讲的讲圣洁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我们叫分别为圣，要分别出来，没有掺杂。我举一个例子，好像说我要请孙勇到我家来吃饭，虽然是学生，但是我还是很尊重他，请他来我家吃饭的时候，我就先把我家里面打扫干净，因为平常我很少请客，家里面也有点乱，现在有客人来了，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打扫干净以后，把地板洗得干干净净的，把这个饭桌也擦得亮亮的，然后呢，他来了，师母在厨房里面做饭，做好饭了，做好菜了，上桌以前，我又换一套，刚洗换下来洗干净的衣服，然后一起陪吃饭。吃饭的时候，中国人喜欢嘛，就替客人打菜的，对不对？我就夹着，其中有一道菜，就说，哎，是尝尝师母做的肉丸子，特别味道好。结果一夹夹给他的时候，肉丸子又有汤又有汁，一夹夹不稳，这个肉丸子就掉下来了，掉在桌上了，它是圆的，它就在桌上一滚，滚滚滚就掉到我裤上了。然后呢，当然裤上的跟着就再继续就掉了，就掉到地上了，又就滚了一下。我就想想看，我桌子刚擦干净的，裤子新换上去的，地板也刚洗干净的，这都是干净的。我就把肉丸子夹起来，孙勇你继续再吃，你会感觉怎么样？这个肉丸子怎么样？你感觉这个理论上好像是干净的，心里面总是一个疙瘩，你怎么能够就给我就吃了？那不但是肉丸子不干净了，桌子呢，桌子也不干净了，裤子呢也不干净了，地板呢也都不干净了，本来都是干净的东西，为什么就这个肉丸滚一下就全部干净了？不但是肉丸不干净了，其他东西都不干净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肉丸子不应该在桌上，它不应该在裤上，也不应该在地上，它从盘子里直接夹到碗里，夹到嘴里都可以，都干净，但是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它就是不干净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不但是我举的例子，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的。圣经在哈该书，我们刚才读的马拉基书前面一点点就哈该书了。哈该书的第二章，从11节开始，当时哈该叫以色列人，回归的那些犹大人，他说你们去问问祭司，到底什么叫圣洁，什么叫不圣洁，你去问一问。但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了圣肉，这衣襟挨着了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那这个衣襟能不能算为圣洁？祭司怎么说？祭司说不算为圣，这个衣襟不能算为圣洁的。就他们献祭的时候，倘若好像祭司他们献举祭献摇祭，把这个羊腿牛腿举起来了摇一摇，结果摇一摇的时候，这个牛腿上的羊腿上的这个肉汁啊，这个血啊，或者这个一些汤啊，滴到我的衣服上面了，我这个衣服会不会变成圣洁了？还是怎么样？这个衣服怎么样？脏了，对不对？举一个我们现代的例子，我们今天要守圣餐，等一下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为了这个饼，为了这个杯诛谢了，都诛谢过了啊，诛谢过以后，这个杯就传的时候，你不小心你那被打翻了，打的衣服上了，哎呀，这个杯诛谢过的，那我这个衣服就圣洁了，我以后就拿回家我就挂起来了，把它用个镜框把它挂起来了， 绝对不会的。你回去，你不要说回去了，你出去赶快就洗了，对不对？你这个衣服不会变为圣洁的，因为就算圣洁的东西沾上去了，它不应该在这出现的，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就变为不洁净了。那接下来又有还有第二道是什么？就十三节里面继续要讲了。哈该又说了，倘若有人因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再挨着这些圣物，那这些圣物会不会变成污秽？祭司就说了，肯定是的。就好像说，等一下我们聚会完了，我也不晓得我们在这里一起有吃午饭的时间是吧？吃午饭的时候，你就看见，替你打菜打饭那个某弟兄某姐妹，他在打菜以前，他上厕所了，上完厕所没洗手就出来了，然后就给你打菜，你看来，哎呀，我今天还是别留下来吃饭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什么叫圣洁？就不能够有任何掺杂，不应该有其他东西掺进来的，就要纯一的、单一的，它才叫圣洁。说神是圣洁的神，因为神就是独一的神，所以他是圣洁的神。他要求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圣洁。那圣洁的时候，他说在婚姻里面怎么体现出来？那圣洁的婚姻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说，甚至连这个女的都是从男的身上出来的，是从一个源头出来的，不是从两个，不是拿两堆土，捏了两个人，然后后来，我不晓得我们中国人好像有一个什么管，有听说过没有？管妇人私词还是什么呀？你是一个泥娃娃，我是泥娃娃，两个泥娃娃打破了，然后混，两对泥混了，然后又再做两个泥娃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听说过是吧？圣经说不是这样的，不是两对泥混在一块的，那是从一个源头出来的。就像那个女的，她的妻子就是从这个男人身上出来的，所以只有一个单一的源头，是没有任何掺杂的，是单一的、纯一的。在婚姻里面，不但要表现出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信实，也要表现出神的圣洁。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神造人的时候，他不但是单造一个男人，他是造男造女，而且这个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就是要透过这个他的创造的里面，造男造女的里面，要把他自己的属性要完全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以前的特别在宗教改革以后那些基督徒他们在洗礼以前呢，他们有信德考察。信德考察的时候呢，他们当时呢还要背那个什么西敏式的这个 Westminster 的这 Catechism， 西敏式的这个信仰要义，简明信仰要义。简明信仰要义的第一道是什么呢？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答案很简单，那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我刚开始信主以后，我看了那段那篇这个信仰要义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生的意义就要荣耀神，好像是怎么讲呢？神难道还需要我们不断去为他吹呀、为他捧吗？后来我才了解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意思。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当我们活出我们该活的，我们就把神的荣耀就显明出来了。你应该是怎么生活，你就把它活出来，你就在荣耀神了。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圣经上说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那但是在婚姻里面，其实也是要荣耀神的，要把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要表明出来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刚才已经背过了，还会背吗？还记得吗？婚姻不要打出来了我要他们背别打出来。 是吧？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问的、审判的。什么叫苟合行淫？苟合这个字，就是说在结婚以前，就婚前的男女的性行为，这叫苟合。行淫就是你结婚以后，在婚姻以外的这个男跟其他的男女的性行为，这叫行淫。为什么？因为苟合行淫都亵渎了神的圣洁。你在这个单一的婚姻，两个人单纯的关系里面，你有了其他的掺杂再进去了啊。所以呢，婚前婚外，其实就是说你在结婚里面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是圣洁的，是神赐福的，但是在婚姻以外的这些，那神都要审问。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九章里面都讲到的，他说人倘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他跟这个妻子休妻的话，他就是叫这个妻子做淫妇了。人娶了这个女的，被休的女的，他也是犯奸淫了。为什么？这个就是说，因为他在这个单纯的关系里面，单一的关系里面，他有掺杂了，有了掺杂。所以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被造，我们的婚姻本来是要把神的荣耀给显明出来的，神的爱、神的公平、神的信实、神的圣洁，要把它显明出来。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爱、在信实、在公义，甚至在这个圣洁上面，我们都好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里面所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当中可能在这些事上或者某一件事上都犯了，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感谢神的另外一件事情，就婚姻不但是显明了神的公义、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圣洁，婚姻其实也表明了神的另外一个属性。神的另外一个属性是什么？神是救赎的神，神是救赎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当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当神造男造女以后，然后呢，第二十四节里面就有一句这样的话了，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这句话呢，在新约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里面，他又再一次引用这句话。他在那段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怎么引用的？他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他前面讲的是什么？他前面讲的就是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然后呢，他讲完这句话以后，他后面又加了一句话，他讲什么？打开圣经来看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我这句要求你一定要打开圣经看。这里说的保罗三十一节，他就引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对不对？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十二节怎么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点明了，其实神造男造女的这个过程里面， 神要从亚当的身上破开亚当的身体，取出他身上的一根肋骨来造这个女人，他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在里面，这是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是预表了什么？亚当跟夏娃的关系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他要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要为我们破碎，因为他的身体破碎，因为他流血，才能够生出教会来。所以婚姻另外一个要预表的包含的一个意思，就是神的救赎。因为他神造人的时候就晓得，当把这个自由意志照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就会滥用这个自由的意志，以致把神的信实，把神的公义，把神的慈爱，把神的圣洁都完全给你去掉了。所以神在这个创造的里面，他也把他这个救赎表明出来。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也发现很多时候在我们与配偶之间，女的与丈夫，男的与妻子中间，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事上我们得罪了对方，或是对方得罪了我们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纪念到婚姻也是表明神的救赎。救赎里面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饶恕，包含了赦免，对不对？婚姻里面是应该有饶恕，有赦免的。并不是说我们都能够做得很好，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都没做好，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因为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当我们犯罪远离他得罪他的时候，他是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基督是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来寻找我们，来挽回我们。在婚姻里面，其实我们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也要学习怎么样彼此的来饶恕，主动的去与对方和好，把对方挽回过来。所以我们就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们竭力要保守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婚姻。那怎么去保守这个圣洁的婚姻呢？当然一方面我们是消极的去逃避不好的，但是也要积极的去追求好的。圣经里面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举个例子，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的，你要什么呀？逃避少年的私欲。那但是不单是逃避少年的私欲，同时你要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那些好的事情。圣经的教导很多的，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逃避那些不好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同样的，在婚姻里面我们也要逃避那些不好的。怎么保持一个圣洁的婚姻呢？就在婚姻里面不能够允许第三者的插入。我讲的不允许第三者的插入的时候呢，这个第三者可能是另外一个男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女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基督徒可能还不至于，那有些人可能已经在这个事上犯了，但是有些大部分可能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还是允许很多其他的第三者，包括了你的父母，包括了你的子女，包括了你的工作，插入在你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以前在 Halifax 牧会的时候，就特别在牧会的时候就看见这样很多这样的现象。有些呢是把子女插在夫妻两个人中间的，儿女呢就成为夫妻两个人吵架的一个工具。我不晓得你们是有没有这样。我跟师母呢很早就已经约定了，小孩绝对不能够在我们当中见缝插针的。所以呢，小孩子他们有什么问题来问我， 或者问他，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们能去能不能去那个地方，我们能够去找那个同学，我能够是干什么。我们两个人已经约定了，第一句话我们怎么说呢？你问了妈妈没有，师母呢就会说了，你问了爸爸没有，这是第一句话。你问过爸爸没有，你问过妈妈没有，问过了，你问过了就不需要再问我了。爸爸怎么说的，你别跟我们两个夫妻当中来挑拨离间。爸爸怎么说的就是什么，妈妈怎么说的，妈妈说了就是了，你别问我了，妈妈已经说了，你就不要再问我。妈妈，你没有问妈妈的，你先问我的，那么我可以给你做决定。但你已经问过妈妈，就不要来找 second opinion 了。我的 second opinion 跟 first opinion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是铁板一块。就算有些时候师母觉得，我当时候小孩问我，我当时候的回答，我说不可以，师母可能觉得他不同意我这个意见，不同意我当时的这个决定，也绝对不会在小孩子面前说话的。是到晚上小孩子睡着了，然后就跟我说了，晚上的时候我们俩夫妻呢开会了，我觉得今天呢小孩跟你要那个东西，或者说想要去什么地方，其实是应该的，是可以的，应该给他去的，跟我说了以后呢，我第二天早上是我跟小孩说，我昨天晚上我想过了，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做的，说让我自己来否定我前面的那个决定，绝对不是他来否定我的决定，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我夫妻之间小孩不能插进来的，不但是小孩不能插进来，父母也插不进来的。啊，我们那个时候有时教会弟兄姐妹吵架，吵到来找牧师来，好像来评理，吵什么架呢？他说他寄一百，每个月寄一百块钱回家，我也要寄一百块钱回家，我们要双方，你寄多少我要寄多少，双方要公平，怎么就他就寄我这个就少了，怎么样呢？我说我跟师母之间这个事情同样的也是我们两个一起商量的，我们一起来决定供养父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应该做的，但是怎么去供养，我们当时就决定了，因为我家里面我底下还有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读书还没出生，所以家里面的那个负担比较重，他呢上面都是哥哥姐姐，家里面的哥哥姐姐就已经就是没有任何负担了基本上，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了，我们两个一起决定的每个月定额的往我家里面去寄钱，他家里面呢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意思意思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我们两个一起所做的决定，就不要让父母，不要让儿女，不让你的工作，任何的第三者插入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你们两个人应该是成为一体的。那不但是这样，那么我们当中我看看有不少可能你的做父母，你的儿女也结婚了，你也别插入他们的婚姻当中啊，不要跟儿子说有了媳妇不要妈了啊，他不要妈是应该的，当然不是这样说了啊。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两个人的关系建立是应该的，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对你好，绝对不是不要你，乃是说你应该是多了个儿子，多了个女儿，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不是丢了个儿子，不是丢了个女儿，你不要插进他们的关系里面，在他们当中来挑拨离间。你应该帮助他们能够建立他们的关系。然后也有人就跟我说了，但牧师你就讲得很好啊，但是我总是跟我丈夫或者我跟我妻子在带领小孩，在供养父母，在很多事上我们都没办法同心啊，怎么办？ 我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的，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话他不是讲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其实那一段呢应该是从21节开始的。21节是怎么说的？他们你们众人当以什么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才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大前提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敬畏基督的心，敬畏神的心，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旨意。倘若有一方面他坚持他的意见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要为他来好好祷告，然后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两个人一起，首先在神里面追求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合一，追求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圣洁的婚姻。这个圣洁就是单一的，没有任何东西插进来，没有任何东西掺杂进来的。然后我们建立了，然后我们一起来去面对去处理其他的问题愿意我们弟兄姐妹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管我们是单身的也好，或是我们已经结了婚的也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实实在在的荣耀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特别在婚姻里面能够把神的公义、信实、怜悯、慈爱、圣洁还有救赎、饶恕能够在当中能够活出来，能够体现出来，求神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看见当你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就是按照你的形象来造男造女，你就设定了这个夫妻婚姻的关系，让我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荣耀神你的名字，把神你的圣洁，把神你的公义、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信实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晓得我们在很多事上都会有亏欠，都会有软弱，都会有犯罪，但是我们感谢你的，你同时候也是一位救赎的神，你也是一位赦免罪恶的神。你让我们来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的罪得以洗净，得以赦免，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每一天有新的能力，有新的开始。我们过去可能在很多事上得罪了我们的配偶，亏欠了我们配偶，也得罪了神，也亏欠了神，那求神你的恩典，你救赎的恩典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让我们靠着你能够好像先是耶利米说的，神啊，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你就恭敬的把我们众人交上。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敬名字，阿门。